好，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有睡醒吗？今天很热，我知道，但是我再问一次好不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哎，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神的话语。其实这个信息，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预备哦，不是很好预备，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今天这个信息不是很容易讲。好，我们今年教会的年度目标啊，是喜乐建造。建造，大家说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呢，爱我们的父神更加看重的，乃是我们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依然保有一颗喜乐的心？听好咯，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结果，乃是这个过程。如果说靠我们自己的话，坦白讲，这个建造最后只能是白白的劳碌啊。因为建造的是草木和结，但是呢，如果能够按照我们父神的心意跟计划来跟他同工建造的话，哇，那个就是金银宝石了，那结果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因为我们的工头就是爱我们的父神。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按照父神的计划来建造，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跟他之间拥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否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可是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上。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比较少会谈到，或不太容易听见，但是它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的因素，那就是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感动我在今年的上半年，我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敬畏神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我就要延续上一次的内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的内容，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个系列讲题的第二个部分，题目呢叫做神的审判。只不过这个上一次的分享啊，距离现在大概差不多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了，所以我想大家可能记忆有点模糊。OK， 那么为了帮助大家进入状况呢，我们很简短的先来很快的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分享到的内容。那么在上一次的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谈到说，敬畏神的心，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藏。极贵重的宝藏，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很少会谈论到的生命美德当作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来看重跟守护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一辈子都能走在人生的正道之上，可以开始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其次呢，我们提到说畏惧还有敬畏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他们是完全相反的概念。敬畏神，听好了，绝对不是畏惧神，而是去躲避他，绝对不是这样的。敬畏神非但不会让我们远离神，反而还会增强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使我们更加的接近他。这个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希望大家还记得。再来呢，我也跟大家分享到说，什么是神的同在。因为唯有在我们的主观经历上去经历到神的显现同在之后，才会让我们生出与之相对应的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需要把握每一次遇见神的机会，不论是在团体当中的崇拜聚集，还是在我们个人灵修的精心时刻，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尊神的名为圣，渴慕进入神的显现同在里面。最后很重要的，我们也探讨了一下我们敬畏神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在明白到神是如何的看重我们，以至于我们在神的眼中的价值是何等宝贵的时候，就能激发出我们内心一种源自于爱的尊敬还有敬重，以至于我们愿意因为爱我们的神而去敬畏他，不是因为畏惧而去敬畏他。希望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谈到很重要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呢，用一句话来总结上一次一句话来总结是什么？那就是 敬畏神不是畏惧神，敬畏神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珍贵宝藏，而不只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呢，这个都叫做什么？前情提要啊，希望有帮大家找回一些模糊的记忆。如果错过了上一次的信息，我们可以去到我们啊教会在 YouTube 有一个 channel， 上面也可以看上一次的这个信息的回放。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为什么要先再帮助大家 review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上一次分享的内容作为根基，才有办法帮助我们比较好进到今天要讲的主题。因为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根基的话，很有可能我们还是用一种畏惧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那就太可惜了。因为当我们真的明白到神的圣洁还有最终审判的意义的时候，非但不会让我们感到畏惧，反而还会让我们生出对神由衷的敬畏，进而帮助我们与神建立亲密而且真实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预备好要来聆听今天这个啊很重要的信息。所以这时候我要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好吧，我们用恭敬的心要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今天呢，我们会选读四段的经文。第一段呢是在利未记的十章一到三节，预备起。
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拿着自己的香炉，把火放在炉里，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吞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说我在那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全体百姓面前我要得着荣耀。
第二段呢是在使徒行传的五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非拉卖了田产，把钱私自留下一部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把卖田地的钱私自留下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钱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会想这样做呢？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神。亚拿尼亚一听见这些话就扑倒断了气，所有听见的人都非常惧怕。
第三段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九到十一节，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最后一段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将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有火把它暴露出来，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能保得住，他将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将受亏损，虽然他自己将得救，却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众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也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 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现在立刻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知道如何敬畏你，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神的圣洁啊，神的审判，不是神的审判，是神的审判。但是在分享审判之前很重要，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圣洁。所以我们要先来谈谈神的圣洁。我还记得啊，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次提到说，神曾经在什么地方，在西乃山向他的百姓来显现他大能的同在。当时呢，除了透过摩西颁布了律法之外，同时也给了他们制作会幕的详细的指令。大家如果看圣经就知道啊，读到那一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非常的仔细啊，几轴几寸几里什么，哇塞，读到自己都已经忘记了，对不对？可是神就是这样一条一条清清楚楚的讲啊。那么当这项工程终于完成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40章34到35节的地方，他说那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我试着在网络上找一张图片能够大概的显现出这种感觉，找了半天只有这张稍微接近一点点，但是我相信远远比不上当时那种神荣光极大充满的那一种场景。所以在这个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神透过云彩，他是在保护百姓们不会受到他荣光的影响，按着我们人所能够承受的方式来与他心爱的子民同住。很奇妙，对不对？很好玩哦。唯一的例外是什么？就是只有大祭司被允许每年一次可以借着动物的血进到至圣所的面前。那么这个职务呢，是神所亲自选定的。第一任的大祭司是谁呢？就是摩西的弟兄亚伦。那么根据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利未记第10章的记载，有这么一天，某一天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把火放在炉里，加上了香之后，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亚伦的儿子们带着没有带着敬畏神的心，按着神的指示，用这样一种态度进到了神极荣耀的面前，然后就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用黄色标出来的，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吞灭，他们就立刻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哇，怎么样？没想到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这段圣经，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己读圣经的话，很有可能你平常在主日听到的都是神是很慈爱的神，然后就是 你可能不会读到神有这么一个很恐怖的一个面貌啊。所以大家觉得亚伦的两个儿子只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就要立刻被神击杀，所以这是神恶意要惩罚他们吗？是这样的吗？所以这意味着爱我们的神居然是这么可怕的耶。哇，原来可能如果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他不是你不是信主很长时间的，突然之间你今天发现到一个事实，原来旧约里面所记载的神是这样严厉的啊。那我还是只要读新约就好了，因为新约的神比较可爱一点。所以大家觉得是这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哦。 很重要哦，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哦。是神在惩罚他们吗？你们这一群不听话的，该死！不是，其实是亚伦的儿子自己把他们暴露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场景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否则你可能真的看到这个经文，你就会下意识你就觉得哇，神好可怕，哦，我离他远一点。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真理，好不好？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没错，科学家又来了。我知道大家上次还记不记得科学家有没有很好玩，在研究那个沙子多细，有没有？那他们又来了，他们说什么？他说，地球距离太阳的距离啊，大概是1亿4千万公里这么远。然后呢，在这样一个距离之下，对我们多数的人来讲，可能爱美的人不一定啊，对多数的人来讲，爱在太阳在海滩去晒太阳做日光浴，有没有？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特别你知道在澳洲很多人很喜欢去晒太阳。可是如果说今天你的日光浴是在距离，我们刚刚讲了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大概是1亿4千万公里，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距离太阳15000公里之内的距离，然后你要做日光浴的话，不好意思，你一暴露在太阳面前的那一个瞬间，噗嗤，你立刻就消失了。为什么？你直接就 get vaporized， 你已经就是不见，你整个就是 dissolve 掉了，没有了，消失了，立刻死亡了。所以请问，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太阳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也就是说，亚伦的儿子们，他们的过错在于没有认真看待神的圣洁还有神圣的同在，最终招致了他们自己的灾难和审判。换句话说，审判并非是神的惩罚。我再说一次，审判不是神的惩罚，而是因为我们缺少了敬畏神的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神圣洁荣耀的同在面前，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站立得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说，神特意要在他的荣耀显现的当中，透过云彩来保护我们啊，不是神害羞不要让我们看到他，是要保护我们。所以如果不是神的爱，我们是没有办法经历到他荣耀同在的。我们一起听听看，摩西在亚伦的儿子立刻被击杀之后，他对亚伦所说的话。他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说我在那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在全体百姓的面前我要得着荣耀。意思就是说，对于所有的受造物而言，不管是我们人类甚至于是天使，我们都需要用一个敬畏神的心还有态度，我们才能够进到他的面前，无一例外，并且这个真理是亘古不变的。这真的很重要啊，请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好让他得着应得的荣耀。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感谢主，很重要，真的啊。话虽如此，我们心中呢可能会有一个疑惑，我会觉得说，哎，哇，好吧，我相信你所说的，圣经当中确实发生这么一个令人觉得很恐怖的事件啊。可是为什么后来的人，就好像我们没有听过说谁不敬畏神，然后立刻在台上被击杀的事情啊？嗯，这是怎么回事呢？好比我们也不用讲现代了，我们就讲圣经当中的人嘛。对不对？你说士师时代的末期，根据撒母耳记的记载，当时的大祭司叫做以利， 他的两个儿子，哇，无赖啊，不但在会幕面前强行的收取祭物，强行的还威胁百姓，甚至于他还跟会幕面前伺候神的妇女怎么样通奸。哇塞，大家你看看，放到现代来讲都是已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行为了，有没有？这个不只是冒犯神了，我觉得我们人都要被冒犯了。相比于刚刚亚伦的那两个儿子他们所做的事情，我想这个应该严重的程度不知道几百倍了。诶，怎么奇怪他们没有被神立刻击杀呢？这是什么原因？很奇怪不是吗？难道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双重标准的神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哦。答案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三章一节，他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哦，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以大家觉得神的圣洁荣光还在那里吗？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是最好神都不在，然后我们就可以恣意妄为，也不需要担心被击杀了，是不是这样？大家觉得如何？很合理啊，对不对？从人的这个逻辑推断，哦，神的同在这么大的时候，一下子一点点的不敬虔就啪就被杀掉了，那神最好不要在嘛。我们来看看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四节说，当时记载是神透过先知，特别透过先知哦，去告诉以利哦，因为知道那个其实他们两个儿子会这样跟他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啊。神还特别找了一个人去提醒以利说，你的两个儿子将来要在同一天死亡。后来果不其然，在跟非利士人的征战当中，不但他们两个人同一天被杀，甚至于在当天的征战里面连神的约柜都被掳走了。换句话说，神的审判有吗？还在吗？这叫做什么？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延迟的审判不等于没有审判。听好了，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哦。延迟的审判不等于没有审判，只不过神的荣耀显现越大，对于不敬虔的审判也就越大跟越立刻发生。怎么样，有点矛盾吧？如果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就需要有神的同在。可是如果有神同在的话，他对不敬虔的审判就是很强也很快啊，恐怕我们会承受不起，不是吗？所以我们到底要有神的同在还是不要有神的同在，大家觉得呢？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读圣经都会不会去思考，还是我自己想太多，但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去想啊，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啊。我们不仅仅要有神的同在，甚至于我们还反过来要更加渴慕神的同在啊。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表面上看起来，哎，好像没有那么可怕，神不用立刻处理我们，可是其实是更加危险的一件事情，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啊。如果今天审判来得很迟，都很慢，所以我们会有一种错觉是什么？就说，哎呀，没什么关系，不会有审判。然后我们就有一个错觉，误会，让我们误会就说，哎呀，就算我今天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情，或者我心里有一个得罪神的意念，没有审判，没关系啦，哎呀，神不会跟我在乎的，我日子照样过，是不是？我们人嘛，都是这样嘛。 然后也有一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呀，我们神是慈爱的神，对不对？大家都跟我们说神是慈爱，当我们信耶稣的第一天说神是爱，天父就是爱，神爱我到什么，有没有？我还不认识他，他就爱我了。所以呢，不论如何，我们最后，哎呀，反正都是会接纳我们的嘛，神的爱，对不对？包容一切。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心态，听好了，我们有一个什么心态呢？我们以为神不在乎我们对他的不敬畏，我们不在乎，我们以为神不在乎我们对他的不敬畏，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以为神没有能力察觉到我们对他的不敬畏，以为神没有能力，也不在乎我们对他的不敬畏，这叫做什么？自欺欺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著名的圣洁运动，当时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复兴，有一个圣洁运动，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传播者，他的名字呢叫做 Oswald Chambers，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当我们传扬神的爱的时候，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忘记圣经当中首先揭示的不是神的爱，而是神极其炙热的圣洁，而他的爱是那圣洁的中心。我再读一次，这句话很重要。当我们在传扬神的爱的时候，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圣经当中首先揭示的不是神的爱。大家记得吗？像摩西显现的时候是他的极炙热的圣洁，而在这个圣洁的中心乃是神的爱。所以我盼望这句话成为我们敬畏神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延迟的审判不等于没有审判，我们不能只有看到神的慈爱，却忘记了神烈火般的圣洁，还有我们应该要有对神的敬畏的心。同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神是圣洁的。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应该比较明白到说，哇，神是如同烈火一般的圣洁的存在，他的这个圣洁的属性是我们轻忽不得的。所以呢，我再强调一次，审判不是神的惩罚，也知道说我们不能够用一个自欺欺人的心态，以为神不在乎或者是没有办法察觉到我们对他的不敬畏，所以我们需要时刻的警醒，我们要用敬畏神的心来渴慕他的同在。那么接下来我要进到今天主题的信息，就是要来谈一谈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坦白讲，不是一个我们平常好像容易会在讲台上听到的信息啊，甚至可以说这几乎是我们最少会在主日讲台分享的信息之一。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不好讲啊。OK， 第二，大家都不喜欢听，是不是？可是呢，就好像在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所说的，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基础，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同什么懊悔致死的行为，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等等的教导。也就是说，关于永恒审判的教导，就好像是刚刚所说的这些什么，我们人啊要为自己的行为所懊悔啊，我们要信靠神，所以一些的洗礼啊、死人复活的真理等等，这一些的教义哦，是相同的哦，都是属于什么叫做基督道理的基础还有根基。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如果还在读啊，在学校里面的，你就知道，如果你去修一门课，他是说这一门课是什么什么 101 的话，意思是这是叫做入门课，有没有？ 基督信仰入门课。所以这一些东西，刚刚所说的这些东西，通通都叫做信仰入门的基础课程，是我们属灵生命长大成熟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根基。你如果没有修过这个 101, 你没有办法去修后面的 advanced class。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好像其他东西我们都会讲，可是我们很少在讲这个永恒的审判。所以身为传道人，我必须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所以请求圣灵帮助我们，今天都有预备好自己，我们要透过接下来的内容真的来光照，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说话。首先要来谈一谈什么是神永远的审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审判是必然会发生的，必然会发生的，一定会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幸免。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有任何的侥幸的心态，不好意思，没有，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审判。只不过呢，根据不同的对象也会有不同的审判。一种是针对不信的人，也就是启示录20章11到15节所说的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另外一种的审判是针对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9到11节所说的在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那么这两种审判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啊很可怕。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来，预备起。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座不座前，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上册的人就被扔进火湖里。所以这个审判真的是很可怕的，我们需要面对神圣洁公义的审判。凡是名字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就会连同撒旦还有所有堕落的天使一同被扔在永恒不灭的硫磺火湖里面，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甚至都不是100、200年，是永恒的受苦，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深刻的体会跟理解，这不是开玩笑的。你知道我们如果人在世上，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些的苦难，我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哦，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想法叫做什么？一死百了，对不对？是吗？我就解脱了，有没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地狱的里面，不好意思，你已经死了。那意思是什么？你想死也死不了啊。正所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这个只是我都不知道要用怎么样用言语来形容它是有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很近啦！你如果每天看新闻报道，你就知道了。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握极为有限的时间，我们需要把福音这个好消息，就好像上个星期我们所领受到的这些的东西，有没有？我们需要赶紧的、迫切的，就好像他们亲友们在问我们的这句话说你爱我妈的那一种迫切，我们需要赶紧的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有所有世上失丧的灵魂，我们需要让他们赶紧来接受耶稣的救赎恩典。因为说实话，真的我们不忍心看到他们将来最终被扔在这个地狱永火的当中，是出不来的，没有终止的一天，是 forever。所以如果在座的朋友们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请你务必啊，务必在今天的信息分享中，你可以来找我，我带你认识耶稣，因为今天就要成为你得救的日子，你会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给基督徒的审判，已经得救重生的基督徒，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刚刚读到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一节，他说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勉人。所以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在这个审判台的前面，我们不会，听好了，我们不会因为已经不会为着我们已经悔改的罪还要被审判，不会，因为这些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洗净了。神宽恕我们的不义，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那既然如此，我们的审判到底是什么？第十节说，我们将要按着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换句话说，在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身为信徒的生活方式，我们说过的话，我们做过的事，不论或善或恶，我们终将要受到神的审判，并且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我们最终得到的奖惩是什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叫做神家里的事。神不会把我们丢到那个地狱永火的里面，而是按照什么？按照家法处理。所以呢，是还是有爱的。所以这个大家要很清楚，我们有这个得救的确据。OK，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九章第九节他特别讲，他说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使神多爱我们一些，或者是少爱我们一些，不会，神没有办法，神是不偏袒人的。 OK， 神是不偏心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去哦让神多爱我一点，不会。可是我们在今生的所作所为将会决定神对我们的满意度。听得懂这个差别吗？哦，不是说我今天要赢得神对我更多的爱，不是，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会决定神对我们的满意的程度。就说好像你这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这是一个啊，你知道没有听主人命令的这个一个仆人，这叫做满意度，是不是？那这个满意度呢，哎，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一节保罗特别讲，他说主是可畏的，为要劝导我们用一个怎么样的心，用一个敬畏神的心，在今生的年岁里面，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我们要来面对将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这个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将来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神要给我们来打个分数评分。为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好的明白这个神的审判，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神的审判，还有我们现在在提到说敬畏神的心，对不对？这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透过一个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事件，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议题。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在初代教会发生的事情，有点长，我就很快，我就大家就用听的，好像在听故事一样，我就很快把这个事件给大家读一遍。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钱私自留下一部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部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把卖田地的钱私自留下一部分呢？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钱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会想这样做呢？你不是欺骗人，乃是欺骗神。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立刻扑倒断了气， 所有听见的人都非常惧怕。有些年轻人起来把他裹好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对他说，你们为什么同谋来试探主的灵呢？你看，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也断了气。那些年轻人进来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把他也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身边。全教会和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惧怕。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读到圣经当中的这个事件，或者你当时也读过，但是你还是有一些的纳闷，还是说你就自动的选择性失忆，你就是哎，我不想看见，哦，我没看见。我不知道你在读了这个事件的记载之后，你心里的直觉反应是什么？就不用害怕，你就可以直觉的讲啊。我说实话，我坦白讲啊，我真的就好像这个上面写的嘛，他第十一节他写的嘛，他说全教会跟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惧怕。It's true, honestly,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中，哇塞，我很害怕呀。所以我们很快做个调查好不好？来，做个调查吧。现在读完这件事件之后，你心里面感到对神很畏惧的，你很害怕、很畏惧的，可以举手吗？好，有些人举手，很好，很诚实，真的不用害怕，真的。那么反过来，我再问一下，如果你现在觉得对神，哎呦，好敬畏哦，我很敬畏神的，可以举手吗？好，也有一些人举手，不错。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举手哦。我猜猜是不是大家已经吓到没有反应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很好玩，这个中文翻译它虽然是翻译到惧怕啊，可是如果你们看到希腊字的原文，这个原文叫做 phobos。其实这个词这个字啊，惧怕跟敬畏是同一个字哎，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所以还记得我一开始今天有跟大家分享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就是畏惧跟敬畏的差别，有没有？同样都是畏，可是这两个词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所以其实同样的道理，听了这个事件之后，到底我们是开始畏惧神还是敬畏神呢？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事件，我们重新再来看一遍。如果我们单从外在的行为来看，好吧，我们用外在的行为，是不是夫妻挺好的嘛，对不对？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相当热心的耶，虽然没有把卖田产的所有的钱全部拿来奉献，可是人家好歹也是透过财务的奉献在支持建造教会的嘛，不是吗？怎么莫名其妙的就 被击杀了呢？难不成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奉献都必须要100%全额奉献？否则就是不敬畏神，然后 Michael 在台上说，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完了，我们最后全部都完蛋了。哦，没有人敢奉献了，对，是这样的吗？不是嘛，不是嘛。那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不一定读圣经，因为你知道圣经都会被拆成不断的章节，章节，有时候我们都会先读一段啊，读第几章，可是我们读完一个章跟前一个章之间的那个关联我们就丢掉了。其实原文的圣经里面它是没有分段落的，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第五章的前面两句话哦，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真的就是前两句话而已。前两句话是怎么讲？他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们称他为巴拿巴，大家应该都认识，巴拿巴很有名，对不对？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哦，有没有觉得很类似啊？跟刚刚后面发生的事情好像很雷同啊。同样有一个人也是拿了钱放在使徒的脚前，而且他也是卖了田哦。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塞浦路斯它是一个小岛在地中海，是非常富裕的，因为那个岛上是有各种的矿产啊什么，其实非常有钱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在那个地方拥有一块土地，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个土地卖了的话， 我想应该是不少钱的。基本上就是说他应该是相当富裕的一个人，所以他卖的地应该也是不少钱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自行脑补啊，就在那个时代里面 OK， 在教会的当中突然有一个从塞浦路斯来的很富有的，还是利未人，有没有利未人，在所有人的面前根正苗红的利未人公开的捐献了一笔巨额的奉献。然后这样的举动引起了这对夫妻的反应。你看英文的原文哦，第一个字叫做 Now a man named Ananias， 意思就是说前面那个东西跟这个后面这个事情，这两个事情是有关联的， OK， 是有关联的。意思是因为前面那个人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夫妻开始有后面这个行为跟举动，啊，所以他们也立刻卖了田产。然后呢，我们刚刚读到了，他把钱私自留下一部分，然后其余的才把它拿到使徒的脚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圣经没有写，可是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许这对夫妻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他们在教会的当中一直以慷慨奉献为名，大家都知道这对夫妻哇真慷慨，经常的对教会有奉献。那么现在呢，突然来了一个新人，第一次来到教会就这么大手笔，这么高调的，哇塞，奉献这么多的钱。你可以想象是不是所有教会弟兄姐妹的关注目光焦点啪的一下全部都换到这个新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就想，那不行，我们赶紧的，对不对，得做点什么。哎，我们不还有一块地吗？赶紧卖了，卖，我们要把大家的专注力都抢回来。所以他们心里面可能会这样想，他说哎呀，这笔钱实在太大了，没有错，我们在气势上是不能输人的，但是呢，这笔钱确实太大了嘛，对不对，我们不能全部都捐，咱们只要这个钱比他多就好了，但是不用全部捐出去。然后呢，为了要表现出我们是这么的大气，有没有，所以我们就跟大家都说，这是我们卖掉田产之后所有的钱，哎，这样就好了，反正没有人知道嘛，对不对，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啊，太好。所以他们夫妻俩呢，就事先计划商量，都同意了这样的做法，天真的以为神没有能力察觉到他们的这种小小心思，他们里面这种对神的不敬畏，最后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夫妻两个人同一天被埋葬。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听出神的审判还有敬畏神这两件事情当中是不是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保罗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透过刚刚的这个事件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啊，那就是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的这样一个审判，请问是只有我们在世上的这些所行所做的这一些的言行会受到审查而已吗？还是说连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动机都要被纳入神检视的一个考量因素之一呢？很重要哦。你知道有一些人去啊探讨嘛，我们人对不对，我们很喜欢探讨自我，所以他们就分析，他们就说我们人啊，通常来讲我们有三种的自我形象啊，自我形象，一个呢是被感知的形象，一个叫做被呈现的形象，呈现出来的形象，另外一个最后叫做我们真实的内在的自我形象。感知的形象是什么？就是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看到我们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被感知的那个形象。那我们呈现的形象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期待别人要看到我们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我们活出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呈现出来的。但是还有第三种最真实的，就是我们真正自我的那个真实的面向。那么在现今的世界，坦白讲，相比于真实的形象而言，我们往往会更加看重另外那两个，也就是我们如何被人感知还有我们希望怎么样呈现出来的这两个面貌，是吧，是不是，是吧，大家同意吧，对不对，这个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对不对，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想方设法的会 维护，听好了，我们会去维护我们的什么地位啦、头衔啦、我们受欢迎的程度啊，对不对？大家是不是爱我啊？我的形象啊？哎呀，开玩笑呢。为什么？因为它能够遮掩我们真实的自我，甚至于里面的一些的缺陷，我们不想展露出来嘛。只不过这些被感知或者呈现出来的形象，哎，不好意思，其实都不是将来在基督台前要被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的东西。你觉得你装出来的这些东西神会在意吗？神是鉴察人心的啊，到时候要被揭露的是什么？是我们真实的形象。那就意味着这包含了我们里面的动机跟意念。那如果我们现在突然之间，以前你可能没有意识，现在你突然之间意识到了，哇，有一天我们内心深处最最最最黑暗的秘密，隐藏的最最最深的那个隐藏的动机，甚至我们连我们刚刚讲自欺欺人嘛，有没有？我们已经欺到一种程度，我们连自己都已经骗过去了的，将来在基督台前都要向众人显现的话，还不只是我们跟耶稣一对一说，好吧，耶稣给我们留点面子，不要告诉别人，只要偷偷跟我们一对一的时候讲一下就算了。不是，哎，在众人的面前啊，如果当你对这件事情开始有意识的时候，请问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情不自禁的 fear， 一种恐惧？可是这种恐惧，这种 fear， 它其实是一种敬畏，它不是畏惧，它是敬畏，它是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在提到这个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他特别要在后面加这一句话，他不是随便写的，他特别讲的，他说主是可畏的，意思是主是可敬畏的。因为这样的一种认知将会帮助我们保持节制，然后呢就能够让我们按着我们真实的形象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表里如一的生活。你知道耶稣常常在批判法利赛人，对不对？就是说明他们这些 hypocrites， 虚假。神要的是我们表里如一的生活。那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是成立的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对神的敬畏心是非常少的，几乎没有，那很自然我们会依赖什么？我们就会依赖我们呈现出来的形象嘛，甚至我们非常看重我们呈现出来的形象，以至于到一种不择手段的地步也要去维护我们呈现出来的形象。那这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妻他们所犯下的致命的错误了。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我们读的都是啊，那是以前的人发生的事情，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嘛。所以我们现在来试着想象一下，我们重新来再读一遍刚刚那个故事哦。现在很好玩，我们做一个操练，有点像我们刚刚那个凤珠老师说，我们要回到当时的场景。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场景带到现代来，如果这一切听好了，如果发生在现在的教会，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样，大家就用听的来听听看这个故事啊。我就好像我在台上，我跟大家说这么一件故事啊，大家听听看啊，听听看。故事发生在某个刚成立的地方教会，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来说，那是个幸福的日子，因为他们接受并且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随着他们对信仰的委身，渐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并且由此得到了满足感。他们的名声很好，尤其是因为他们是教会当中最慷慨的奉献者。在一次激烈的夫妻争吵之后，为了维护他们在其他人面前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完美形象，他们特意在 Instagram 发布了一个彼此拥抱和享受生活的照片， 并且还透过许多其他的这样的贴文来描述他们成功的生活和美满的婚姻。而这果然起到了作用啊，因为他们在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上面的追随者的数量开始增加。然后呢，在其他人的眼中，哇哦，他们真的就是一对模范夫妻啊，尽管他们心里面的真实想法没有人知道。于是呢，随着他们得到的认可越来越多，为了维护他们这样的一个名声，就需要继续不断的用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伤害的言辞跟行动去遮盖一些好像令人可疑的行为。而随着这样的一些的举动，他们原本敬畏神的心也一次一次随着他们假冒伪善的行为而渐渐的越来越少。到最后，他们敬畏人而没有敬畏神，到一个程度，他们不再因为自己的虚伪而感到内疚，因为一切似乎都很好。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叫做巴拿巴的人。哇，这个人给了教会一笔非常大的奉献，人们的关注力突然之间全部都转向了他。对这对夫妻来说，他们被超越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形象跟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呢，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最值钱的邦代必取的豪宅给卖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说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更有感受一点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节他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已经先受审判了，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来，是到了后来才要被显露的。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事件，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神要借此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将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有多严重的呢？这对夫妻的罪是明显的，我们都看到了，所以他已经立刻受到审判了。可是大多数人的罪是要在日后才显露出来，并且到时候神不只是审判我们的不敬虔的外在行为而已哦，他要鉴察并且要审判我们不敬虔的内在动机啊。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请问我们每一个人，你预备好了吗？假使主耶稣明天就来了，你预备好了吗？坦白讲，如果是靠自己，我们都完蛋了，真的完蛋了，因为靠不住嘛，靠不住。好消息是，我们可以为着自己不敬虔的这种不敬畏神的隐藏的动机，我们可以来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可以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他的心。他不仅仅要赦免我们，他还要透过神圣经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好让我们可以尊主为大，敬虔度日，真的活出一个我们跟身份相符合的一个真实面貌的生活，真实的生命。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跟左右两边的人说，神的审判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哦，我想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大家讲，我就是真的希望你能够真的明白到说，神的审判不是一个远在天边跟我们无关的事情，不是一个好遥远然后我们呀将来再说吧，反正我现在才几岁呢，以后再说，不是哦，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真的不知道 any moment 你都有可能就被接走了，好不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听懂。最后最后最后，我们要花点时间来谈谈永恒。 永恒，这个非常重要，却又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的话题。平时如果说我们对一件的事情，我们讲说，哎呀，这件事情是关我们一辈子的，大家会觉得这是小事还大事？大事啊，哎，关乎一辈子啊，开玩笑呢，大事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找个结婚的对象，可以随便街上找一个吗？不行嘛，关乎一辈子的大事啊，不得了了，很重大的决定，我们需要非常慎重的考虑，对不对？可是同一时间很奇怪，如果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关乎我们永恒的时候，哎，好像似乎大家没有办法体会，或者是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怎么觉得有点矛盾呢？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如果强壮了可以活到80，当然现在医疗都很发达，对不对？我们知道人的平均年龄都已经上来了，好吧，我们就算这样讲，再怎么发达厉害了，哇，太厉害了，什么人工心脏什么通通都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摩西一样活到120了，好不好？120岁不错了，对不对？而且你不只是活得好像就是只是苟延残喘到120，是眼睛明亮头脑不昏黄，活到120多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120岁跟永恒相比的时候，不好意思，120岁叫做什么？ Nothing， 叫做 Nothing。 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简单的数学计算就能告诉我们，对不对？任何有限的数字，不管它在多大，不管它后面有几个零， doesn't matter， 只要它除以什么意思，它 divided by 除以一个无限大的数字的时候，请问结果是什么？零，对不对？等于零。你再大都没有用，除以无限大它就是零。所以跟永恒相比，一辈子是什么？零。我特别做这么大一张 PowerPoint， 永恒啊，我本来想弄得更小，但是我怕大家真的看不见了。有没有看到左上角那个小小的字？我知道后面都快看不清楚了，那个叫做短暂的 short， 短暂的一个跟永恒相比的，我们所谓的一辈子啊。如果大家觉得关乎我们一辈子的事情很重要，那我必须告诉大家，关乎我们永恒生命的事情，那绝对是更加的超级无敌重要的。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意识到这件事，就是将来在基督耶稣台前的这个审判，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做出的判决，那一个判决，那一个 decision 是永恒的。意思就是神的宣告在那一个 moment 所发生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再有任何改变的，不会再有任何的修订或者是更改， Never ever。 意思是作为信徒的我们，我们在极为短暂的今生当中，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要决定我们未来如何在这样一个极永久的无穷尽的永恒当中要如何生活的这一个方式，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的，孰轻孰重，我想这个东西连3岁的孩子都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0-15，我们前面一开始也读过了这段经文，他说，我知道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立其他的根基。但是呢，如果有人要用金银宝石或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的时候，听好了，个人的功成必将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有火将它暴露出来，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功成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如果能够保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将要受亏损，虽然他自己将得救，却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圣经把教会比喻作主的圣殿，基督耶稣是房角石，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参与到这个圣殿的建造。保罗在第十章特别提醒我们说，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我们怎么建，用什么材料建，都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检验跟鉴定。也就是说，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这个极短暂的日子里面过我们的生活，如何的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资源，将来都要向耶稣基督交账。最终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也都要经过神圣洁之火的考验，来检视我们的动机、言辞、行为是不是跟我们的工程是一致的。如果经得起考验，我们就要得到永恒的奖赏，若是经不起考验，就要遭受亏损，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虽然多数的圣经学者们都认为这样一个从火里经过一样的亏损并不是一种惩罚，我们还是要清楚不是惩罚，可是呢，它确实会带来一种很深很深的失落感，就好像是一个在火灾当中死里逃生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从火灾当中死里逃生的人，没有错，他保住了性命，他不需要进到地狱的永火当中，他还活着，可是他身无分文，身无分文。然后呢，他过往一辈子费尽心思所建造的这些工程怎么样了？付之一炬啦，全都没有啦，他失去了一切啊。并且请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在永恒国度里面的生活的耶。所以你可以说啊，好吧，我的房子被烧了，没关系，我有买 Home and Content Insurance， 保险公司会赔偿，我还可以重新盖，就算在盖的期间也没关系，我还可以有一些的钱，我还可以继续先去租个房子，还好我有保险，耶稣很爱我。不是，不好意思，你的房子被烧了，就是被烧了。有没有机会重建？没有。而且是多久？ Forever， 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令人哀哭切齿。为什么要哀哭切齿？现在大家可以体会到那个哀哭切齿吗？后悔莫及的，这是一个永远的亏损啊，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跟我很遥远啊，也难怪保罗会苦口婆心的在哥林多后书一定要这样子的劝勉我们。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敬畏的，所以劝勉你们。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今天在台上所说的这一切都不是要恐吓大家。我一开始我就提过了，我现在还要再说一次，审判不是神的惩罚，是我们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因为缺少了对他的敬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作家跟牧师，可能有些人听过他的名字，叫陶恕，他是博士啊。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死亡和审判的恐惧随着我们对神真正的敬畏而消失，这种敬畏没有痛苦，而是一种对灵魂轻松自在的束缚，使我们得安息而不是精疲力竭。我再读一次，我再读一次，死亡和审判的恐惧随着我们对神真正的敬畏而消失，这种敬畏它没有痛苦，而是一种对我们灵魂来说轻松自在的束缚，可以帮助我们得安息
而不是精疲力竭。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何等的短暂，还有我们将来在永恒国度的当中他的日子是何等长远荣耀的，这样一种认知就能够帮助我们从心里面生出对神圣洁的一种由衷的敬畏，同时也将使我们对于死亡跟审判不再感到恐惧，并且因为我们找到了我们人生可以遵循的生活准则，就是圣经神的话，对不对？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是充满盼望跟信心的确据的，我们不再需要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感到迷惘，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不是的，我们有迹可循的，我们也不再需要随着世界的价值观随波逐流，好像今天那个人看我的眼神怎么样了，或者是我没有讨他的喜悦了，我要该怎么样怎么样，都不需要嘛，因为我们在乎的是神是不是喜悦我们，所以最终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找到真实的自由还有平安。同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人说，敬畏神是关乎永恒的决定。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内容。首先我们提到了神的圣洁，我们说到审判不是神的审判，不是神的惩罚，是我们因为缺少了对神的敬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我们也提到说延迟的审判不等于没有审判，所以我们不能够自欺欺人，以为神不在乎或者是没有办法察觉到我们对他的不敬畏。其实我们分享到什么是神的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针对不信的人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临的是地狱的永恒烈火，而对信徒我们则是在基督台前要来按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接下来我们透过初代教会这对夫妻所遭遇的事件，我们来探讨了神的审判跟神我们敬畏神的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相信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心中的隐藏动机也要被显露出来接受审判，而因着这样的认知就能够帮助我们生出对神的敬畏之心，我们可以开始过一个表里如一的生活。最后我们探讨到了永恒生命的意义，在我们今生极为短暂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态度将会决定我们将来在永恒无穷尽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如何的来过永恒的生命。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就要得到永恒的奖赏，若是经不起考验，那就真的只能是哀哭切齿，要遭受永恒的亏损。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能分享到这边。我盼望今天的信息真的有给大家一些从神而来的启示。